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也来关心毒品的问题了。而法务部的检察司呢，在今天说明了去年毒品查缉的成果。那么在毒品来源地区的部分呢，主要都是来自于中国，占总体的比例26.1%。那么呢，在检察司也特别说明九合一选举查查会。备选的工作相关的进度，在毒品查缉工作上呢，检察司也在新闻稿里面有提到哦，这个台高检已建制完成全国6个区域的一个联防办公室。毒品查缉量部分，民国106年按当期鉴定纯值净重的一个毒品总共有6449.9公斤，哇！那么在毒品来源呢，是来自于中国，占最大宗，占比例是 26.1。 检察司也特别讲，11月24号举行的全国性地方行政首长以及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法务部次长蔡壁仲也在3月9号召开了检查、调查、警察以及廉政的一个机关等召开选举查会的工作，来担当研议的会议跟研商，包含了规划相关的选举准备工作。检察司特别表示，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查查制报工作，各单位呢将会全力达成积极查会以及压制暴力，还有加强反贿选的一个宣导三大目标。在司法改革进度的部分呢，检察司林邦良司长也特别谈到，基于落实检察人事民主、公平及透明，法务部将会引进检察官票选推荐主任检察官的人选、内部民主机制等。为了提升检察体系效能，会规划在地检署成立立案审查中心，预计我们会在4月起挑选几个地检署来做试办。在107年的反毒微电影赛的部分呢，也热烈的征件了。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让学生啊可以远离毒品的诱惑，辨识日新月异的毒品，教育部委托了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办的107年我的未来我做主反毒微电影的竞赛。那么呢，征件活动中呢是即日起到5月15号热烈展开中，欢迎呢各级的学校在校生以及教育替代一组来参加，一起用影像向毒品说不来参赛。那么主题以反毒、试毒、拒毒哦这样的一个内涵为主，不得有模拟像吸食啦，或介绍毒品使用啦，或者是违反法令跟善良风俗的一些内容。那么影片的剧情或非剧情类含动画类，长度大概10分钟以内，要注明这个片名、工作人员的名称或者是受访者名单，引用像影片啦、音乐啦、图文资料出处这些都要把它记录得很清楚，附上中文或者是中英文的对照字幕，影音格式呢 AVI、MOV、MAV4 或者是MPG 都可以。那么影片解析度要1280到720，这个 HD 的画质要 720p 以上那都是用线上报名的。那在5月15号以前，你把纸本的资料寄到云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都是以邮戳为凭。奖项有金银铜，还有评审的特别奖。评审团队呢是由药物滥用以及心理辅导、动画剧情以及非剧情等类的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那么在6月6号我们会公布入围名单，入围者会在6月30号以剧毒健康新世代、爱与关怀做回来这样的反毒宣传活动那办理成果展。那么公布得奖后呢， 也会做这个颁奖典礼，得奖作品我们会公告于教育部官网的网站以及各学校的活动宣导播放，让大家更了解征件内容的话，教育部三月上旬已经陆续在文藻外语大学、中台科技大学、长荣大学、高雄大学等这些专科的学校召开所谓的校园说明会，那么说明会也用影音公告相关的网站，欢迎有意愿的同学可以上网啊来去做观赏，想要参赛的同学、师生啊，甚至我们的这个替代役都是可以哦，欢迎大家来组队了。好的，在各府的部分，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北看守所了。台北看守所呢，在我们的这个监所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推出了心情留言、敬爱分享的点播服务，也获得了这个同学们的热烈回响哦，期盼借助这样的一个亲情感召，让我们的同学可以获得正向的力量，提早回归于社会。所以每天晚上六点以后呢，我们在台北看守所的立德电台就会播放音乐，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除了音乐、英文教学、法律知识，今年我们还首度推出了留言服务，不定期的朗读家属的来信，让我们的受用人惊喜万分。有人听到母亲一句儿子我等你回来就眼红，短短几句话也成为学员心里最大的支柱。台北看守所也特别讲，点播留言反应热烈，考量人手播放时间有限，才不定期的播出，也意外增添了收听时的惊喜。另外秉持为爱朗读的出发点，若留言有不雅字眼呢，我们也会斟酌保留。台北看守所也特别说，点播留言服务不但是有助于安定这个受用人的心理，也让亲友有传递情感的管道，日后也会规划录制家属的声音，期盼通过亲情的力量来让我们的受用人早日回归社会。其实呢，说到了立德电台哦，这个是我们监所的电台，在2007年就结合了社会资源志工，直播了人生好好为台湾文学朗读、减少饮酒讲座等等，其中人生好好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来分享这个生命的经历，来传递正向能量。那这也是希望给我们受用人一点点小小的温馨感。另外在我们的基隆监狱呢，我们做了艺术治疗班，那么也做了成果走出户外，在我们的基隆市政府的走廊展出。基隆监狱呢，在市府的艺文走廊举办了艺文教化成果展，展期到3月31号哦，还剩没几天，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参观。基隆监狱讲到透过艺术的潜移默化，净化受用人的心灵，再创新的生命。那么也开办了艺术治疗，透过艺术的媒材，从事视觉心象的一个艺术表达，借由心象的表达内心的情感，让我们的受用人学习不一样的一个情感方式，不要再害怕，探求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个尘封已久的情感表现出来哦。那么这些作品呢，大概有40幅，包含了像素描啦、水彩啦，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去参观。好，我们也要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啊！这是陈丽荣，他说他的朋友呢在银行开立了一个支票支存账号，那么目的就是要将这个申请空白支票给妈妈做使用，但是未完全授权给妈妈哦，要听清楚哦。那么呢，陈丽荣这位听众朋友说，银行审核过后，这个朋友的妈妈就在未告知跟他的朋友的情况之下，多次到银行申请空白支票。哇哦，这个有一天呢，这个朋友就接了跳票的讯息，才发现银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只凭印件相符，就核发超过20次的空白票据。现在他朋友的信用破产，而且还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还有刑事的诉讼。请问一下，我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向银行来去做申诉，还有追回包含了这些权益的问题？好的，当然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实务上呢，这个通常银行跟这个开立支存的账号的客户呢会成立委任关系，那么银行呢就会凭借这些留存的印件印文付款，然后呢并没有说违背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委任意志，除非呀这个银行呢明知道这个印件是盗用或盗盖，或者是说有违反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注意义务的一个情形，否则这个客户呢是没有办法向银行请求所谓的损害赔偿。 因为当初是自己本人呢去申请所谓的空白支票，那么硬件这些都是相符的，那日后再申请的话就不需要本人哦。通常就算你非本人他也不是同一个柜上的这个服务人员，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如果能够证明说银行在发这个空白支票的时候确实是有对于申请的目的以请领支票的一个使用情形，那么唯有考量到客户实际需求还有往来的情形，然后又没有神圣的这个查证一下这个存款等等其他空白的支票作业是不是有核欠的状况，还有主张银行违反这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依据民法第535条还有544条呢请求损害赔偿，这还有可能哈。这个部分呢可能陈立荣呢可能要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来去询问一下，因为这个部分要做佐证因为当初的第一笔呢是 OK， 那这你自己申请，但是你申请的话你是给妈妈用哈，这个可能你也没有去跟银行说，银行就是只对口是你，那么未来在申请的时候，因为银行的行库的行员又不是一定是同一个柜哈，基本上呢他会核对你的这些硬件章啊还有身份证，你看你的证件跟硬件章都在妈妈那边，表示呢你是同意的哈，这个部分就是有疑问了。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叶子文，他说他有向有人向他借了30万，有签本票，但是呢没有签订所谓的还款日期，他们私下说好还款时间到，可是呢这个对方迟迟不还，而且呢还避不见面，请问一下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告他诈欺，该怎么样追讨他的钱，可以用这张本票申请假扣押吗，或者是假扣押他名下的财产等等。好，在刑法第339条的这个诈欺罪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必须有故意施用诈术的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而交付这个金钱，或者是造成第三人的财务损失。那么呢他是你的朋友，因为借钱签了本票，到了约定还款的时间不见了，那么朋友是躲避债务，与诈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件是不符，所以是没有办法提出诈欺。那根据票据法123条有规定，持票人向本票发票人行使所谓的追索权时，得申请法院裁定后才有强制执行。所以呢你所签的本票到期，因为没有办法要求发票的人还清或者是付款，那么依据票据法这个票呢在裁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债务人的财产，申请这个本票裁定的话是由票据付款地的法院管辖，好，不是你的这个申请的地方，而是你付款呢，譬如说你是在哪里付款给他的可能新北市啊台北市啊等等，好 anyway 的基本上就是向司法院的网站下载一个到这个法院购买空白的司法状纸，或者是附上本票的银本或正本，缴付裁判费10万元以上未满100万元者征收1000块，好，就在这个定额里面是1000块，向法院递状，那么呢收到这个本票裁定才还有确定的这个证明书，你就到国税局去调查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就可以了。那么你要记得取得本票裁定呢需要在发票日或者发票到期日的3年内申请强制执行，每3年呢换发债权的这个凭证，那么即使呢查不到财产或者是有财产但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的话，需要再向法院取得债权凭证，未来可以继续拿着你的债权凭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3年间你都没有行使的话，那么就有效期限就拜拜，了解了吧。好，这也是提供给我们这位叶子文小姐好，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今天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再一度回到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这个要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也是最近真的很火热，尤其是这个当事人哦，包含他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个一定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新闻话题。我在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呢，我们最近常看到的这些新闻哦，跟陈水扁前总统有相关的。好，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先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湘珍。
是，其实呢，这两天哦，很多的民众哦，对于这个之前在讲到赵建民这个轻判三年的原因曝光之后，大家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越判越轻？不过今天呢，我们主任就讲到了，我们不分所谓的党派，我们按照这个时事来看的话，我们就介绍司法院主管的刑事怎么样来去大家认识所谓的审判法他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为什么会越判越轻，被人家用这样子的一个下标题，那么是否真的有如外传，刑事案件多半都是一审重判，二审减判，三审呢猪脚面线就好了一堆齁。那当然呢，我相信这个案子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今天会选这个案例齁来跟大家做分析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介绍一下司法院齁他们通过的一个法律齁，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叫做刑事妥诉审判法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法律，是因为他刚好碰到了相关的案例，也就是说呢，昨天的时候大家如果印象还深刻的话呢，可以在新闻报道啦或是一些报章媒体会看到说，我们赵建民赵医师的案子，有关于内线交易的案子齁，在更四审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发回，从最高法院已经发回到高等法院第四次了齁，更四审，然后就被判了三年。那可是呢，相较于之前齁，他在一审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是被判了六年，然后呢，那就是想说怎么搞的，这个跟四审怎么越判越轻，所以大家就开始流传，然后什么一审是重重的放血，然后二审呢就刚好砍一半哈，然后三审就干脆猪脚面线，意思就是无罪确定了哈。好，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这边分享一下哈，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外界所想的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就以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分析了哈。这个赵医师这个案子哈，他在一审的时候固然是判六年有期徒刑了哈，但是呢之后有上诉嘛哈，上诉以后到最高法院又发回第一次到高院的更一审，一直到更三审哈，总共发回三次的时候，那个刑度就是在四年到七年中间在做摆荡的，并不是说大家想象就是都判得很轻，还甚至有判到比一审还要重的七年哦。对，好，所以呢，那这个为什么在昨天哈，我们看到的那个报章杂志讲的是说，这个赵医师这个案子在第四次发回到高院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判决会变成只剩历审以来最轻的，只剩下三年，好像真的是变一审的砍半哈，那个什么神话就这样预言就实施了，又实现了哈。这个原因啊，我自己探讨的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会一直在被发回，其实是因为最高法院一直认为说，到底这个案子呢的犯罪不法所得是多少，就是没有算清楚，要用什么方法算，一直没有办法做一个确定，所以一直发回到高等法院再做计算。那这一次更四审的时候呢，高等法院他所采用的方法，一算下去以后，发现说哇啊，这些被告的犯罪所得还大幅的降低，那大幅降低的话，刑度当然就是他的恶性就变比较轻，好，所以因此就会判的比较轻了哈，就是因为就是要罪责要相当嘛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我们刚好这个案件符合了所谓的刑事妥诉审判法第七条，可以直接减刑。 的规定，因此才会变成说跟四审目前是判三年的状况。
哇，现在台北的涂先生哦，哇，这个我们导播写得很辛苦啊。
他说写板子吗？
对，他说这个主任，您刚才这样讲的，这个一般民众不太了解，一般的人都三审就定验了。
嗯，
哦，他说对于那种特权阶级没有这个节操的法官，是不是用技术性就可以给他拖了？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到四审、五审、六审。他说第四更审不就表示已经审第六次了？然后呢，拖到这个社会就慢慢的又忘了。然后呢，刑期从七年一直判到现在剩三年，下一回是不是变两年？然后是不是也可以缓刑就不用关了？那么是不是都是由法官来判？是不是法官不敢判？还是说这个政治权贵阶级挂在一起，那么台湾的司法如果用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践踏了？
新竹卢先生问了非常的义正辞严的问题了哈。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我要破除一个迷思，就是民众所讲的哈，那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审低卡民送啊，这样子的迷思以外，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说，有钱有势的人哈，有权的人一定会最后无罪脱身哦。这个部分呢，我要讲的是哈，这个案子之所以会在高院跟最高法院中间在摆荡哈，那个卢先生很厉害，还算到是六次这样子哈。
对啊，
那
個，哦，猜
分数很好，对，
是这样吗？
实际上，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这个原因，我刚才也讲，那关键在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法官很斤斤计较。对不起啊，我没有冒犯法官的意思。不过他们对于说到底哈，这个到底是。比如说是贪污了多少钱，比如说到底这个内线交易哈，不法所得是多少钱，他们非常斤斤计较到一分一毫，然后一定要用很精确的方式。那计算这种不法所得，尤其是证券交易法哈，实在是很复杂，有各种各样 ABCDE 的计算方式，每一审认定的计算方式又不一样。那最高法院呢，他又觉得说他觉得说这个二审这样子认定好像不太对，所以又希望说二审可以重新再计算一次，所以才会在这个中间摆荡。我觉得这个是技术性的问题，到跟这些被告他们的身份是比较没有关系啦，这是我自己观察的结果。
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刑事妥诉审判法哦？这个现在有两位一位方小姐，一位林先生也在问。这样如果这样讲话，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使用这个刑事妥诉审判法？
对啊，林先生那个林小姐方先生，不好意思哈，对，我问的问题很好，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重点哦。刑事妥诉审判法哈，它是这个是司法院送请立法院来通过的啦哈，然后他通过的时间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大概是在103年，也就是差不多四年前哈通过开始使用的啦哈，适用的啦哈。那投诉审判法它其实规定的就是说，希望哈那个刑事审判能够公平、公正、公开、迅速哈，这个这。就是因为妥诉嘛，又要妥当又要迅速，才可以保障人权还有公共利益啦齁。所以呢他有苛责齁，就是要给法院法官要依法迅速的周详的调查证据的这样的责任啦齁。然后呢维护当事人还有被害人齁，尤其被告跟被害人的正当权益两方都要顾及啦齁。那然后呢，那我们这些参与诉讼的人，无论是告诉代理人啊，或是辩护人，然后是我们检察官齁，其他的这样人也应该要本于诚信原则来行使诉讼上的权利，不要滥用然后拖延诉讼。有的人是会打乌贼战，希望说拖越久越好，那拖到后来可能法官都忘记案情是什么了。好，那还有就是说，希望说法官呢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呢能够集中的审理，这样才可以使这个案件比较妥当迅速的审理了。好，这个是整个投诉犯法立法的最重要的精神。那因为本于这样子的精神，因此哈，有一些案子哈，真的是审太久了。就像比如说，赵医师的这个案子哈，他已经拖超过六年了。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拖了那么久，还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定验的刑事案件呢，我们这个投诉审判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它在第八条哈就有规定了哈。如果从第一审哈细数，就是从第一审收案开始，地院收案开始。所以已经超过八年啊，所以那个赵医师那个案子应该超过八年
了
还没有确定。好，然后呢，除了本来就是应该要无罪以外，这无罪的话当然是对被告当事人是最有利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还有被告的申请，他可以审酌这些事项以后呢，就认为说因为超过八年了，居然都没有给他 定念了、啊、让他八年深受那个身心的煎熬了哈、啊。所以呢，可以基于说，这个什么诉讼程序是不是有这个延滞啦，或者说呢，是因为法律和事实上的程度很复杂啦哈，然后还有其他应该投诉审判的这些相关的事项，可以考虑这三点原因以后呢，可以给被告做一个减刑的动作。那因为什么会之前就是有一位被告当事人哦，他的案件就是在法院流浪了20年，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很害怕说有这样子的情况在发生，因此才会定了这个法律，而且有第八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实在是太久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哈、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法官会斟酌一定的法定的要件，然后给予被告减刑的这样宽免啦。
嗯，是哦，嗯，我们接一个就好了。哦，这个何先生说，那个主任，你只要回答他，就是是不是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审这么久的一个情形，一定是那种达官显要的人。
没有耶，据我所知，有很多案件真的是拖在
很多啦。
对对对，只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印象是达官显要，是因为达官显要媒体才有报道的兴趣、
哦、
那一般市井小民的案件可能都被埋没在里面，可是那个何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司法院的裁判书类的网站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是悬挂在那边还没有确定的呢。
嗯，是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啊，非常谢谢台北地检许相真主任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OK，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